家收听
第26期自由新政，我是刘巨明，
我是再见本雷达。
我们信守了上次的承诺啊，在猴年马月回归了节目，再次更新。现在还是猴年马月哈。
好的好的。
上次我们说的是这个搜索引擎这个问题，然后呢，当时收到了一个听众的回复，这个回复还是很长的，然后我们发在自己的公众号里面了。这个听众呢，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从开始就一直在收听我们节目，而且他是本身在这个搜索引擎公司这个工作，所以他对于我们上期节目也比较关注，而且提出了一些反馈意见。比较长，我不能直接念啊，但是他提出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说他觉得魏则西这个事情，就是百度啊，就是能提供的搜索，实际上能提供搜索服务的这个质量达到什么样的情况就达到标准了呢？也就是他根据魏则西的那个搜索词能够反馈出跟那个搜索词相关的结论，他觉得这个服务呢就已经达到了这个合格的标准。而至于这个结论是不是能直接解决这个搜索者所真正要想解决的那个问题，他觉得这个呢可能是一种进阶化的优化服务，而不是一种普通的这种这个叫什么呀，这个 general 的那种服务。就是如果能做到那个当然好，但是如果不能做到，他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真正需要，而一个能解决这个搜索引擎信息质量的问题的，他觉得一个方案就是说是一个是通过市场的手段，就是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来这个优化这个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和这个政府或者和监管部门进行这个合作。因为他也认为就是这个搜索引擎的问题，或者搜索引擎搜出来的那个信息的问题，不是搜索引擎自身的问题，或者说不只是他自身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个利益链条中其他各方的问题。我觉得他说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是吧？这个确实百度在这件事情上呢在一定程度上背了一定的锅，而他也成为了这个舆论风口浪尖的这么一个指摘的对象。而且现在呢就是今天咱们录节目的当天，这个网信办出了一个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这个虽然说这个规范文件的这个层级比较低啊，但是我觉得基本从这个规定中反映出了这个立法者或者政策制定者对于搜索引擎这个服务的定位以及他应该承担的职责的一种态度，我就基本反映出来了。具体的我还没有完全通读这个条文啊，但是从几个条文可以看出来，就这个网信办对于搜索引擎对于搜索结果的这种质量的把控，实际上现在是要求的越来越高的，尤其是对于这个叫收费付费搜索信息的这个质量把控，其实我觉得正在从这个形式审查向实质审查方面过渡。而除了这个搜索引擎这种类型的平台以外，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很多平台，我觉得这种过渡也是正在成为一种趋势，也就是说政府正在越来越多的要求市场主体，尤其这种网络平台这种市场主体承担类似于政府的职能。我觉得您不知道您对于这种趋势您觉得是一种你怎么看呢？是一种正常的趋势，好的趋势呢，还是令人担忧呢？
总体来说这是一种好的趋势吧。
我觉得也，其实我也是觉得是，就是因为以前就是我自己在做这个互联网研究的时候，更多时候从这个民事角度去研究嘛，就是那民事法律所能达到的监管效果其实就是民事责任嘛。但是后来也是愈发感觉到，就是你用民事责任解决问题有时候是力度不够的，或者它的这个效率是偏低的，还是要统合这个行政民事包括刑事。其实快播那个案件还是挺有这个代表性意义的，就是你看它既涉及到了刑事问题，然后前两天又跟这个应该是跟深圳的网信部门吧打官司，就是说这个行政他对行政罚款的这个决议有做了一个这个行政诉讼。而其实快播也构成民事侵权，对吧？他无论传播的是什么内容肯定都是盗版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网络平台这种比较特殊的现在这种市场主体，对它的这个治理确实是应该是不同部门法，然后不同治理规则之间相互统合、相互协调，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理效果。这个我觉得以后咱们可以单独做一期来聊这个问题。
好，
嗯，对，所以就是对于这个我们反馈，就是这么一个反馈，就是虽然搜索引擎有它自己的，就是市场主体对它有自己的定位，但是从现在这个行政机关或者说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它是愈发要求搜索引擎这个业者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吧，其实就是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我觉得也跟咱们上期说的，就是搜索引擎它是一种公共服务的这种定位也是比较靠近的了。那么这个听众反馈就说到这里。咱们今天呢，准备聊两个话题啊，一个呢就是，这个玉林狗肉节又开张了，这个现在有这个，我觉得现在有几个话题是有可能导致有劲的，啊，就一个是比如像中医，这是一个比较能导致有劲的，转基因也是导致有劲的，另外一个呢，可能比较典型意义的就是这个所谓吃狗肉这个问题。那好吧，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今天主要想说两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是这个近日来这个玉林狗肉节又开幕了，这个又这个吃不吃狗以及怎么对待小动物这个问题又成为一个舆论的焦点。我觉得这个现在这狗肉这个问题是继中医和转基因之后又另外一个就可能导致有劲的话题。对，就是吃狗的人和不吃狗的人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事儿产生很大争执。我们聊第二个话题呢，就是聊一下这个由夏博士主讲一下金融青年的以及法律青年的光鲜亮丽的工作背后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也给这个已经刚刚走出校园的这些新一代的新一批的这个金融人法律人是吧，给他们泼一盆冷水吧，算是冷水吗？
也不算吧，也不算吧，就是说一下客观情况嘛。
嗯，好吧，那就闲话少叙，咱们先开始第一个话题，就是吃狗肉这个问题。你吃过狗肉吗？
我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吃？那你不吃是因为你家里养狗吗？还是？
我不养狗，我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到，我也没有兴趣去寻找到来吃。
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是我在上大学之前也是在北京，你如果你不去专门去潮族馆的点的话也没什么机会接触到这个狗肉，因为确实它的供给量还是很小的。然后上大学之后呢，是偶尔因为我在长春上大学嘛，长春那边潮族馆的很多，然后连食堂里都有卖狗肉的，就是还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食材，所以就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吃过一次。然后但后来知道这个在那边知道这个满族人是不应该吃狗肉之后，我也就是以这个民族习惯为由，就是在拒绝吃其他狗肉了。但
所以你就简单的只吃过几次啊，对吧？
应该就是一次，其实应该就是一次或者两次吧，因为我觉得口感跟牛肉差不多，所以我觉得而且狗肉会比牛肉贵，
那因为数量少嘛。
对，所以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这个肉并没有在口感上比如说像这个驴肉和牛肉这个差别那么大，所以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兴趣吃这个东西。
哎，那吃狗肉的人里面他们会给狗肉分类吗？比如说吃某个品种的或者某个地方的？
有，这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在我看就是潮族馆的他做狗肉的方式其实比较简单，一种就是有点像那个辣拌牛肉那种感觉，那种拌的那种像凉菜那种狗肉，另外一种很多的就是那个狗肉火锅，就是就这两种做法，就是你吃不太出来它那个肉是什么位置的肉，而且狗肉应该我见过的狗肉都是瘦肉，
可能狗肉本来就是瘦肉比较多吧。
对，就是它的那个肉的那种肉质就不像牛啊身上或者羊啊身上，就是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口感，我觉得可能都差不多，所以好像狗肉的吃法，当然咱们因为不太吃啊，所以不知道，总感觉好像比较单一，没有像其他肉就是做的那么丰富。
哎，所以你身边有视狗如命的人吗？
还真没有。我觉得这种人其实在因为这个狗肉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中国的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里面，它其实占据的地位很小，它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就是它不是一个，它不是汉族人餐桌上的常见食材。所以说，就是如果你不是汉族人餐桌上的常见食材的话，其实这个就很少见了。就是吃这个人爱吃人就不会很多。你身边有吗？
我身边也没有，完全没有。
对，当然这个我们说这么多不是为了给自己说撇清，或者说给自己先站个队啊。我是觉得这样真正讨论一下的问题，就是说，真正爱狗的人和这个。就是挺吃狗肉和挺反对吃狗肉的人，他们现在争议那么大，但是我总感觉很多时候看他们的这个讨论啊，没有说到问题的点儿上，或者说没有真正说到问题的核心，所以导致双方呢就是在这种鸡同鸭讲的这种状态下争执不断。就是因为你双方没有一个共同讨论的基础，没有共同的规则，没有到底是说，就说没你无从判断胜负的情况下，你的争论只能永远继续下去。就是反对吃狗肉的人这些观点，我觉得咱们也可以不再细说了，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能明白，对吧？无非就那几种，就那几个，就是说狗是陪伴性的动物啊，狗是人类的朋友啊，狗很多说在，尤其在西方文明里面，它很多人认为是家庭成员啊，就是你吃狗肉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行为啊，就是很多都是这种，就是他实际觉得狗是种特殊的动物嘛，或者说尤其猫也是，对吧？它就是不能吃猫，不能吃狗。开始觉得这种特殊动物，我倒其实倒挺想说说这个反对吃狗肉的人说的这些观点。比较常见的一种观点，而且这个观点其实比较正确的，就是说你不能把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强加给别人的，加在别人身上，对吧？就是说
吃狗肉的人再少，他也是一种爱好，就是说这种爱好不应该被多数人的喜好所影响嘛，对吧？
对，就是他实际上你吃狗肉的人并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对吧？就是他没有造成一种像反对吃狗肉的人说的那样的那种导致什么类似于社会文化水平的降低、社会道德沦丧，他没有这种公共意义上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就是他是这种每个人文化自己生活习惯的选择。而且确实吃狗肉在中国特定民族和特定地域它还是有传统的，就这个确实和西方国家的那种对于狗的重视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西方国家有吃狗肉的传统吗？
好像我觉得好像还真是没有，就是包括就是我记得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时候，就是韩国就是因为吃狗肉这个事情在西方的媒体上也是被口诛笔伐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在中国吧，其实你说人们对狗的感情确实是近几十年来尤其在城市才慢慢的培养起来的，就是在常年就是上千年的农耕文明里面，其实牛对于中国人的就这种劳动工具对于人的这个重要程度其实远远大于狗。所以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可能有时候对吃牛，就是尤其这种作为生产工具的牛，它的这种反感程度有时候要比这个吃狗要更高一些，其实尤其在农村地区。
你这个有考证过吗？真的吗？
是这样，就是你当你像牛啊这个东西是生产工具的时候，你去吃它，实际上你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了。
但也没有说就是说吃这个东西被认为是不对的吧，就只是觉得可惜嘛。
对对，
就不会认为吃牛说这个东西不对，但吃狗也不是认为可惜，而是觉得不对嘛。 对吧？
是这样，就是其实你从咱们从中国人的饮食文明来看，饮食文化来说啊，没有什么东西是吃的不对的，只有吃坏了这件事儿。对吧？就吃什么东西可能吃坏了，吃对身体不好了，他觉得不对了。但是你从就是
有一些东西是不对的，比如生吃猴脑感觉就是不对的嘛。
对，其实这个问题就是生吃猴脑为什么不对，和这个真正意义上为什么我们觉得说讨论该不该吃狗这件问题上 是有一个相通点的。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啊。就是反对吃狗就是这个所谓挺吃狗肉的这些人，他们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说了一个这个比较正当的理由，就是你不能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强加给别人。这就像这个穆斯林不应该把这个不能吃大肉的这个习惯强加给这个其他民族的人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就是每个人要尊重其他人的这个生活选择，只要这个生活你的生活方式没有对社会对公众产生负面影响的话，我觉得都应该尊重。但是有一种我这个反对，所谓他们叫他反对狗粉的这些人的一种观念，其实我觉得是不认同的，这个或者我觉得是一种逻辑上的有问题的。就是前一段那个不知道有没有听众看到过啊，就是上海一个小区哈，说一条狗被那个保安打死了，然后呢这个小区的居民呢就是自发的还这给这个狗做了一个有点像追悼仪式的这种，就是摆一个狗的照片，然后献了点花，供了点祭品。然后呢他们有一张照片照了之后呢，就是这张照片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前面摆了一个狗的照片，边上是这个鲜花这个簇拥这个狗的照片，然后呢狗的照片边上又摆了一个这个宣传板，上面是一个小孩举着一只狗的照片，写了几个字，就是所有的生命都值得温柔以待，
下面还有几行小字，纪念一个狗狗的命运，也是希望我们依然记得人类的良善。
对，
地上还放了很多玩具哈。
对，然后这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狗的照片前面有个祭品，有一条鸡腿。
嗯，
然后呢这个反对狗粉的这些人就把这个照片拿出来，就说找亮点，亮点就是这个，一个是那个小孩举狗那照片上面写着所有的生命都值得温柔以待，边上就是那个鸡腿。他就认为就是哇，你说所有的生命都值得温柔以待，那你怎么给狗贡献一只鸡腿啊？那你这多么虚伪啊！你为什么不爱鸡呢？你为什么只爱狗呢？所以说你们只爱可爱的动物，对不对？你们不是只爱动物，这是就是反对狗粉的一个常见的说法，常见的逻辑。但实际上，这种论证或者说这种反驳是无力的，就是它是看上去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是无力的。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想知道，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要保护狗，或者说觉得不该吃狗？根本原因就是人类文明永远是建立在以人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起码在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我们人类文明所有的思想意识、所有的制度构建都是以人为中心所构建的。所以说我们对于动物的保护实际上都是对于人的保护，或者说对于人的保护的延伸。那比如说你看我们为什么保护野生动物，其实保护的是这个生态环境，对吧？就是因为野生动物如果灭绝过快的话，实际上对这个食物链造成很大影响，对我们生态环境是造成恶化。而生态环境，
所以你从来都不相信人类保护动物，就是出于一种人内心深处的对于生命体的一种认同感。
我觉得现在没到这个阶段，也许以后可以，但我觉得现在暂时没有到这个阶段。
嗯，好吧，所以你觉得人类的一切的对动物的保护都是源自于对自身的一种相当于安全感的一种担忧？
嗯，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有些很多事情是一举两得的，你比如说保护野生动物这件事儿，当然是一举两得，就是你保护了整个生态环境，保护了整个食物链的完整，实际上也是对于这个你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的一种这个维护嘛，就因为这种事儿实际上就跟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一样，它分不开的。所以就是你做了一件这个事儿，无论你主观状态是什么样，你的客观结果其实对于自然界和对于人类社会来说都是有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很难，当客观结果是一样的时候，你很难去区分主观是什么。就是野生动物你还可能很难分区分主观到底人类是怎么想的话，那但是我觉得对这种小动物，也就是对这种宠物的保护，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主观上它是为了保护人的。怎么理解呢？就是说确实像这些反对狗粉的人说的那样，我们只保护可爱的动物。为什么我们只保护可爱的动物呢？因为人觉得它可爱，所以人就会把它感情投射到可爱的动物上面去，而 你对可爱的动物进行残害，或者吃这些可爱的动物的时候，这些
残害的是自己的感情是吗？
对，就是你残害的是这些把感情投射到这个动物身上的人的情感。就是这个，就是他，你看他这个反对的这些人举的这个照片，就是你为什么不对这个鸡有这个温柔以待呢？实际上人对鸡是温柔以待的，他是鸡这个迷之微笑啊。为什么对这个鸡是温柔以待呢？就是人是通过什么方式对鸡温柔以待的呢？或者对这种畜类吧，就是这种肉，就是以这个为了吃肉而这个饲养的动物，它是怎么温柔以待的呢？通过屠宰标准的制定温柔以待它们。
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啊？屠宰标准和温柔以待有什么关系啊？屠宰本身就是一件不温柔的事情啊。
不啊，你温柔的屠宰啊，就是你符合标准的不让它痛苦的死去，就是所有的这个屠宰标准其实是在让动物不痛苦的死去。而
我觉得没有什么屠宰标准是为了不让动物痛苦的死去，都是为了方便和卫生干净啊，这样东西都是为了简易的那些要求啊。你举个例子，你举个例子说一下什么东西是为了照顾动物的情绪。
比如说好，这个因为具体的这个技术标准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好像了解到一个标准，就是说对动物的屠宰，好像有些动物的标准是要把动物击晕之后你再去杀它。
啊，这个比较相对于人性化一些啊。
对，就是检疫检验这种方面，为了卫生当然是屠宰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但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能虐杀动物，就是你屠宰的时候，那比如说你杀牛，就屠宰场杀牛和这个一般的村里杀牛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他的那个方式，他可能因为其实就是一刀致命的方式是最有效率的方式。你们啊，就是说这个就是给这些动物死个痛快，实际上对于动物来说和对于这个屠宰场来说都是最有效率的。对于动物来说，它的痛苦会最少，对吧？我死个痛快。对于屠宰场来说，我一刀致命，我总比那捅好几刀要这个要省事的多，对吧？效率要更高。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能，就是能一刀的时候，你就不能好几刀去弄死它呢？实际上，这是人对于这个虐杀这件事儿的一种反感。而至于虐杀的是什么，其实它都是反感。就跟比如说我们看网上虐猫什么之类的，实际上猫是很可爱的动物，所以你虐杀它的时候别人会很反感。但你是即使是一只肉鸡，如果你在网上传一段你虐杀肉鸡的视频的时候，人们依然会谴责这个人。而这个时候鸡不可爱，鸡不如猫可爱，但我们依然会谴责它，因为它采取的是虐杀的方式。而如果你杀鸡就像非常熟练的脖子咔 一刀然后放鸡血，没有任何问题，不会有人谴责这件事情的。
但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拍视频发到网上，我觉得还是会有问题，就所有人都会还是会有人来说你，就因为他觉得你把这个东西视为一种娱乐。
对，就是这杀戮这件事本身就不该是一种娱乐的事情吧。就是那比如说你上传这个教程的话，我觉得倒无所谓，就是
对，
就是你杀鸡总有教程吧。所以就是说你看，我们对于这种即使是肉鸡或者肉牛，它也制定了屠宰标准，其实我们也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就是我们不要虐杀它，因为我们对虐杀这个事儿本身一种反感。而对于像狗像猫这种真的叫陪伴性动物，或者说一部分狗一部分猫是这种比较特殊的身份的这种动物，就是我们对它的投射的感情越多，以至于就是光不虐杀它已经不足以满足我们内心中的这种情感的要求了，而慢慢提升到不杀它。而你提升到不杀它的时候，自然你就不能吃它肉了嘛，就是它这是一个标准。所以就是说它的根源就是你保护这些动物或者真正温柔以待它们的根源，就是你人自己内心觉得舒服或者觉得良心过得去，你就叫温柔以待了。就是真正那种从动物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就完全抛弃人的情感而只从动物角度出发，我暂时我觉得还没有达到这个，就是起码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这一层面啊，立法目的这个层面，我觉得是没有达到这个 这个高度的。这反正我所以基本就是这个观点，就是你以这个有一个鸡腿摆在那儿，说所有的证明爱狗的人是虚伪的，我觉得这是不足以证明的。所以基本
是这个，所以你就是说，你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说，吃狗和吃鸡本身是不一样的，然后杀狗和杀鸡本身，你觉得也是不一样的，就因为就是说，狗还是一个比较可爱的东西，所以人类把它当成。施加了感情的宠物，但很少有人把鸡当成宠物，对吧？那你就是说数量在你这儿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点，就是说如果很多人觉得狗很可爱，那狗就不应该被虐。那如果说只有极少部分人，比如说我养鸡作为宠物，我就喜欢小鸡，那所以说鸡这个东西就不太有所谓。
是这样，就是你从一个物种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作为一个肉类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就是你要看大多数人的感情情感。但是比如说你养了就是一种普通的肉鸡，但是确实你把它当宠物养，就这个时候你没有权利去妨碍别人吃鸡，但是你有权利去阻止别人对你这只鸡施以这个比如说杀戮，或者说这个吃它的肉的这种行为。
对，这就扯到所有权上的了嘛。对，
这既是一种财产性的观念，
嗯，
我觉得既又是一种这个，从情感角度来出发的一个合理性。就是我就是这只鸡，虽然是从物种的角度来说，或者从它的功能角度来说是肉鸡，但是因为我把它情感投射到它身上去了，就是相当于说，就是如果别人在知道我把情感投射到这只鸡身上的时候。那别人就应该尊重我这种情感，而不应该把我这只鸡和其他那些肉鸡同等对待。但如果别人不知道的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公式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对这只鸡的特殊感情别人都知道，那我觉得别人应该尊重我对这只鸡的感情，即便它只是一只肉鸡。但是如果不，我这种感情没有显现出来，那我相信别人对它同等对待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如果我们在小区里开车，你撞死一条狗，而这个狗明显就是家狗啊，狗主人除了让你赔狗的钱以外，其实他是可以找你要精神损害赔偿的，对吧？就是有，而且我觉得法官有时候会支持一部分，可能赔个几百块钱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在小区里开车，你撞死一只肉鸡，然后这个鸡的主人出来跟你说，哎呀，这只鸡可是我们家的宝贝儿啊，你得赔我精神损害赔偿啊，我相信法官是不会赔他的。
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有证据证明这只鸡跟我感情很深呢？
对，如果你有证据证明的话，我觉得，但即使是这样，我觉得啊，我如果我是法官的话，我对你的那个证据的这个证明力，其实是要采取更严格的标准去看待的。就是从一个常理的角度来说，狗作为一种宠物，它与人的这个情感联系是就要比那个鸡与人的情感联系要强。我觉得这是跟物种是有确实有关系的。
但这种东西明显不应该用物种来看，应该就个案来判定啊，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你比如说有一个小孩他养了一只鸡，这个东西很正常啊，他就是跟这个鸡感情好啊，然后你就以就是说鸡跟普通大众的感情没有狗跟普通大众感情好，然后你就判定说这个鸡跟这个具体的人也没有什么感情，这个也没有道理啊。
嗯，我觉得当然是这样，就是我就是如果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时候，我会这么考虑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不应该有更多的更严格的证明标准，就只要说举证说这是我是鸡的主人，或者说我是狗的主人，那他们得到的精神损害赔偿，或者说所有的其他的损害赔偿加起来的标准，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
嗯，对，就如果你能证明你和这个鸡之间确实是有特殊情感的话，啊，总而言之吧，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我是觉得保护动物啊，都是以人为出发点的，就是。你对于动物什么态度，或者应该是什么态度，从现在角度来说其实就是你对人是什么态度。就如果你对这种动物的态度不会投入到人身上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更多偏向于一个财产的状态。但如果这个动物是特殊的动物或不同的动物的话，它其实它除了财产的属性之外还有更多的人身属性。 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建议稿里面有一种观点，就是应该我看到好几个建议稿都是这个观点的，就是他把这个动物啊不当作物去对待，或者当作一种特殊的物去对待。但我觉得这么直接这么分类呢有点过于粗糙了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趋势，就是这个因为物这个动物这个东西它是有生命的，就是人对于有生命的东西的态度和这个无机的东西的态度绝对是不同的，就哪怕这个动物出生只是为了被杀掉被吃掉的话，就是这个有机和无机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所以就是从这角来说，这个动物被当作一种特殊的物或者区别于那种无机物对待，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值得怎么说呢，值得赞赏的一种态度的。如果在立法中能确定下来的话，我觉得如果加上以后这种配套性规范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嗯，像你这样这么客观的看这个问题挺少的，我看网上绝大多数就是站队。那比如说现在让你站队啊，
嗯，
你是站在该吃还是那个不应该吃的那个角度去？
嗯，我现在的态度呢就是说你可以吃没问题，但是请
也尊重那些让你不要吃的人的感情是吗？
对，就是你吃相好看一点。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玉林的那个狗狗节，它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当街屠宰，就是它现在今年我听媒体说啊，今年已经好多了，它也就是给你做熟了端上来，就像一盘菜一样，它没有那种当街屠宰那种情况少得多。这其实涉及到一个吃相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真是说就这么像一盘猪肉牛肉一样一盘菜那样端上来，我觉得引起的争议会小很多。就是文化或者情感这件事情，人类的情感这件事是会变化的，我觉得这个是也要这个尊重这种变化。就是当这个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吃狗这件事可能他在感情上不太接受的时候，这个社会没有必要对立起来嘛，就是相互协调就可以了，对，就是所以说我既反对当街屠宰，也反对到高速路上去拦狗。
啊，行，那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说玉林那帮当街屠宰吃狗肉是极端的吃狗肉者，那你是温和的吃狗肉者，对吧？
嗯，我自己不吃，因为
你是温和的支持吃狗肉者。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就跟我对这个所谓同性婚姻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是我谈不上支持和不支持，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就是吃是很正常的事儿。不吃也是很正常的事儿，就跟同性婚姻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事儿一样，就在我的印象，在我的概念中啊，就是没有必要大张旗鼓的为任何一方站脚助威。当然就是同性婚姻这件事儿是另外一件事儿啊，因为它是涉及到人权这个问题，就是它可能更需要人们去大声疾呼才能得到平等的地位。但是我觉得狗肉这件事儿就不干别人的事儿嘛，就不关别人的事儿，你就自己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这个和你看待很多东西的观点都是一样的哈，就是无所谓我要站在哪一边，但是你必须要照顾同类的感受。
对，就是我基本是这种观点，但这种观点说实话不站队的这种习惯，也就是在学术观点上我觉得还能坚持，在其他地方不站队我觉得会死得很惨。
好吧，
那这个狗狗的问题就说到这里。然后下一个，其实下一个主题是源于森爷给我发的一个帖子，要么森爷你先说一下那个帖子的大致内容。
对，那天有一个很火的帖子到处转嘛，好像是写的是金融街的那些年轻人，然后大概就是描述，就是说很多人在办公室啊都过得很光鲜啊，然后做着上亿啊几十亿几百亿的那种大生意哈，然后金融从业者，然后其实他们根本也住不起 CBD 或者说像商圈或者像金融街那些附近的那些高档的小区，然后他们在干完了这些活之后拿一个很低的薪水，然后还要回到一个就是说相对来说离那个地方不远的一个比较平民的一个地方去住。然后他那篇文章着重的体现了那些年轻人在上班和下班的那种工作的那种差距， 然后略带有一种故意要有一点讽刺的那种意味吧，我读出来一些，就是说你们每天在办公室都有英文名啊，然后过得很光鲜啊，然后其实私底下其实你们是在北京其实是过得非常屌丝非常苦逼的一群人，大概是这样吧。反正他就有点像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文体的风格，就是去给你看，给你，对，也是给你看一些东西的一些暗面吧，或者说是一些比较不为人所知的一些东西，然后好像会引发一些反思的一样的一种文章。对，
那您作为这个他写的那个对象，您觉得他写的客观吗？写实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单纯从事实而言他是客观的。那确实是，就是因为是这样啊，就是说商圈，我们就以国贸和金融街为例，那国贸那边的话，你要住高档的公寓，那像什么西城国际啊，像然后像金融街这边啊，有很多什么不是西城国际，西城精华，然后国贸那边有一个新城国际，然后反正就这种高档楼盘的话，你肯定是极少数这个社会最上层的人才能住得起的，对吧？那其实所有的其他的从业者，尤其是对于一些大学应届毕业生或者说是一些年轻员工来说，我觉得在周围然后选一个相对来说比如说老一点破一点的房子或者小区，然后去住在里面，然后过一种相对来说简朴一点的生活，这个是应有之态吧。也就不是说就是说我故意要过得那么惨，或者说我好像显得很惨，这个本来就是应有之态嘛，就没有人能住到那种商圈里面那种高档的房子里，然后你的生活可能会显得没有那么高大上，但绝对也不像那篇文章描写的，就是说好像你很苦逼，过得很惨，什么地下室那些字眼也就出现在那种文章里头。那我觉得倒没有，就是说奋斗的过程中总有一些时候是相对来说比较艰苦的。我觉得他的事实描写是很真实的，但是他有很多部分他在描写的同时他施加了一种同情的意味，所以让看客会觉得有一种就带有一种就是说我们来可怜这些人的那种情绪在里面吧。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反正这个是不太妥的吧，我感觉
善良哈，
也不是不太善良，就是说他故意要吸引眼球吧，他就像故意我要来悲天悯人一样，我要把这个东西揭露出来让大家看一下现在社会发展是多么的不公，然后有多少年轻人是多么的苦，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就是
您觉得啊，就是我现在这么想，就是哪怕是下班之后在同一个大排档吃同样一碗面，是不是比如像从事金融行业或者法律行业的这些就是在班上比较光鲜亮丽的那些职业的人，和那些在班上也不太光鲜亮丽的职业的那些人，在心态上会有很大不同呢？就是你看到自己的上升空间实际上是不同的嘛，对吧？就是你的那个，就是你的 boss 的能达到的程度其实是不同的。那对于这个员工来说，是不是心理上也感觉也不一样？就即使住的是同样的房子，住的吃的是同样的这个食品，
我觉得肯定会不一样了。每个群体的心态肯定都不太一样。那比如说高收入的群体相对来说啊，社会较高收入的群体，一个是金融行业啊，或者说现在的 IT 互联网行业，那这些人如果刚起步的话，他们肯定是会看到自己以后会有比较好的未来或者发展，或者看不到的话，他们心里应该也会在盘算，就是说我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那这个东西肯定和一些就是说完全比如说你看不到你的未来，或者说你完全没有任何构想的人的未来，他的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如果在大排档大家一起吃碗面，有可能金融民工或者说是 IT 从业者，或者说他们就会想就是说将来有可能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可能有一个打算吧。当然就是说从事其他行业的肯定也会有一个打算，但是这种打算我觉得倒不是一定要非因工作而异，可能更多的是因人而异吧。
不过从客观来说，从这个钱的角度来说，不同行业之间所能达到的上限或者一个平均水平其实还是差别很大的。就是同等能力的人在不同行业之内，起码在钱这个方面付出同样的努力所得到的回报其实是差别很大很大的。
现在来说 确实是有这个毛病，确实是有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吧。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对吧？就是你的兴趣如果恰恰就在那些不挣钱的行业，比如你干考古啊这种行业的话，就是钱确实不是你评价一个人的标，就是你不能拿钱去评价这种人了。
对，其实钱本来就不是衡量任何一个人这一辈子成功的标准嘛。
但是你说从金融，如果从金融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就是从从业者角来说，是不是应该就用钱去衡量它就完了？就是很简单嘛，就是你挣多少钱，对于这个金融行业来说，实际是一个最直观的标准嘛，就跟律师你代理了多少案子也差不多。
因为金融行业本身它就讲究资源配置，它本身就讲究的是资金融通，然后就是怎样把这个资金的一个属性发挥到最大，然后去完成这个行业所需要的资源调配啊这种东西。所以说钱本身就是金融行业中间的一个核心概念，对吧？我们涉及到金融中间的一些重要概念，比如成本啊、杠杆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以钱为核心的。那在这个从业人员他身在其中的话，他的收入和他在被认可的程度，自然而然就用钱来衡量的这个程度可能就大一些，我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我看那篇文章之后，我的感受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说有这么多年轻人愿意过着如此巨大反差的生活，实际上让我一种，我其实有种莫名的感动啊。就是当然就是我有时候说这种话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因为我本身就是这个本地人嘛，所以有时候不用，就是生活成本会低很多，而且也不用住在那种特别，就是因为有一次我有这么大的感受是什么时候呢？有一次我住在那个就很靠北边，然后我早上起来要从那边去上班，然后就坐了一次那种从天通苑开过来的地铁，就是从那个地铁站呢，就是排了十几分钟才进了地铁站，然后在地铁站里面呢也等了十几分钟才上得了车，就是那个人确实就像那个就感觉这种完全要踩踏的那种拥挤程度。而且呢，就是在当天晚上，我应该大约是10点半左右，就赶基本快末班车了，然后再回北边去的时候，一上站台，就是那个人就跟早上早高峰那个时候的人是数量都差不多的，就这么多的，而且都是年轻人，一看那张面孔全是年轻人，我当时觉得就是我说这个中国确实不发展，真是没有天理，就这么多的年轻人过着愿意过着这么大的反差的生活，而且是。就他心中是永远抱着希望的，我觉得这些人，这个让我
也有一种可能是没有希望，所以只能选择这样一种生活。
对，就是这两种人都让我觉得莫名的一种悲怆的那种感动，你知道吧？就是因为确实，我相信在站台上站的很多人，就是终其一生，他可能也改变不了他的这个命运。就是如果他在如果一直在北京的话，可能终其一生他就是这样。就是年轻时坐地铁，岁数大了也坐地铁，就很多人，因为你有些人从事的行业就是注定了他的收入就不会很高嘛。我其实有时候觉得还是挺，尤其当那种看到晚上那么多年轻人下了班之后，就那种加班状态，我还是觉得挺，一种，就是在这种时代潮流里的那种，就那种感觉还是挺，心潮澎湃的。
你是受到了震撼教育啊？
我真是，当时
难得坐一次地铁。
对，不，我是天天坐地铁，就但难得从往天通苑里边走。所以就是那时候，当时觉得我说这个自己真是不够努力，回看自己真是不够努力。
那因人而异嘛，你是学者，你不用去过这种生活去那么拼嘛，因为学者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贫的一个概念，对不对？所以你没必要就是说为了去挣一份那种辛苦钱而这样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学者也需要付出很大的，就是他要也是要付出很大的体力劳动，但只不过就是我辛苦不是为了钱，就是或者不主要为了钱，但是不为了钱并不意味着我可以不辛苦，或者说有理由不辛苦。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就是我也应该更辛苦一些，即使这个辛苦不挣不着钱，这是因为我行业决定了嘛。
或者说我觉得学者的那种辛苦，有的时候不像比如说互联网或者金融从业者啊，他需要以通宵的加班啊去往里搭时间。学者很大一部分的辛苦来源于他需要耐得住寂寞，对吧？他是一个人在战斗嘛，很多时候。
对，而且他那个成就感其实也不一样，成就感不一样，就是他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就是我的成就感可能就来源于我看我的文章，哦，这个月又多了几次引注，这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鼓舞。
嗯，理解。
好吧。哦，最后所以什么？
所以我就说啊，我说那篇文章有点刻意的吸引眼球，就是说我为什么转出来，当时就是我觉得他刻意的把一种状态模式化，就像现在很多文章一样，他刻意把一种状态模式化，比如说一提到以前的一些医闹啊那些啊，
嗯，
然后他就会刻意的就说，哎，现在就没有人去当医生了，以后怎么样了。但就是说这种东西只要是凡事你给他绝对化了，那我觉得情绪都是不太客观的吧，总体来说。
对，
就是说医闹这件事情，当然说医闹肯定是应该入刑，或者说是应该得到最严厉的那种谴责，但是也不应该从一个侧面就来说医生这个群体就是有多么的可怕，然后让大家就是说对于要去当医生这件事情就心生畏惧这种东西。或者说你比如说一个人刚毕业要去租一个很屌丝的房子，然后从事金融行业，然后看到这篇文章以后就可能会开始想，就说我为什么要选这种生活。我觉得这种他表达的东西太过绝对化的话，总体来说他会有一种不是特别好的影响。
对，最后再说一个小问题吧，就是咱们长话短说，但是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就是英国退欧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本身我觉得就是对于市场啊，对于这个其他方面产生什么影响我并不在行啊，但是我就是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英国退欧这个事儿之后就是出现了很多帖子，一是就是一种嘲讽的态度，就是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交给公投去解决，现在傻眼了呗，结果无法挽回了呗。然后呢又有一些帖子说很多英国民众投完票之后开始后悔，甚至说他投票的时候采取一种很随意的态度或者说不负责任的态度去投票，导致了最后这个结果。就是他以此呢就是说来，我觉得他都是有所指的，这种论调就是有所指，就是一种传统的那种民智未开不适于民主的这种论调。其实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论调啊。
我觉得很多人是在就现在而言，很多人是在对退欧这件事情本身它的缘起都不清楚，然后对它的后果判断也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就开始对英国人或者对欧盟啊那种就开始嘲笑或者开始怎么样。包括今天朋友说了那个 BBC 转了一个 BBC 的一个新闻，就是说BBC 的有个评论员大概意思就是说英国人退欧这件事情让他们从此失去了嘲笑美国人是愚蠢的这个权利。这个文章写的很有意思，但是我就觉得大家好像都把这个东西带有一种主观情绪的那种片面看待在里面。就是说你可能你不身在其中，你没有在大不列颠那边哈，比如你苏格兰地区或者是牛津地区或者哪个地区你去体会过这种东西，所以你无法去判断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对，
所以我们看的东西都比较的片面。就像那天英国退欧我们是盯了一天嘛，我们在办公室，因为英国退欧可能涉及到很多金融市场的波动啊那些，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学习机会嘛。事实证明那天的市场确实是天翻地覆的一样的哈，就那个英镑对美元的那个各种各样的数据比例一直就暴跌，然后各种欧洲开盘以后也各种跌，然后反正我们就但都周我们就觉得也看到很多声音，就是说对于未来的一种预测，但是没有人敢肯定就是将来会怎么走。
对，我是觉得就是其实即使这种事情出现，我觉得也不应该动摇对于民主这种生活方式的信念。
是当然，
或者说对，或者就是说也不应该完全站在这个就是 就是精英治国和民粹之间不是一种，不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必然之间的互相相互的矛盾，就是你反对精英治国你就是民粹，就没有这种关系的。或者说就是英国这种事情，就是这种投票选举中这种结果，就是愚蠢的，咱们假设这件事情确实是愚蠢的啊，就是愚蠢的结论并不只是民粹所造成的，就是民主也会造成愚蠢的结果，这是非常可能，而且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我就是有时候很看不惯这些所谓的精英分子，就是以这种民智未开为由，就说哎呀，得亏我们没有民主选举，得亏我们没有用民主的方式决定某些事情，否则怎么怎么样，就很看不惯这种论调。因为我其实我是可以理解这些人的一些想法，就是说，因为我发现就是往往有这种论调的人啊，他其实自己也是苦出身，或者说是一种平民出身，就是他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通过自己这个辛勤的付出，成为了社会的精英阶层。就是有这种经历的人，往往会出现一种什么心态，就是说我付出那么多的努力才达到现在的位置，才获得现在的权利，凭什么你什么努力都不付出你也能获得同样的权利呢？
嗯，
我
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一个心理状态。
对，但其实我对这种心理状态极其的反感，就是因为是这样，就是有一句话在这说，就是说中国啊，就是为什么说中国人，包括咱温总理当然也说，为什么说让中国人活得有尊严，就在中国有尊严的活着的底线是成功，能理解这句话吧？就是说你只有成功了，你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你才能获得起码的尊严。
嗯，理解，这句话多无奈啊。
对，所以就是说这些精英分子，就是你获得了一些在治国理政方面有发言权的这种条件，这不是终极状态，你获得了只是一个所有人都应该享有权利的一个最底层，对底线的状态。所以就在如果你生活在底线的时候，你是没有资格说那些在底线之下的人渴望获得底线上的生活状态的那种心情的，明白？就是即使是在民主社会，其实也是精英治国的，在民主社会也是精英治国，什么社会都是精英治国。
对，精英治国这个概念我也一直觉得是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
对，它中国蒙着床是一个伪命题，就是谁，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人就分三六九等，这恰恰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重要性的体现。因为你只有在法律面前你才能平等，你在其他面前你就不平等。所以我就说，就是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精英治国，而在中国恰恰精英治国的状态是错误的。咱们的精英治国状态就是说你精英之后你才有资格参与治国理政的这个程序，你才有资格进入这个体制。这我觉得这是显然这种论调是有问题的。而每个人争取一张选票，或者在治国理政的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最基础的权利，而不需要我成为精英。所以我觉得就是英国这个退欧这件事儿，确实在这上面能看出就是民主这种选举方式在一些问题上的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误的结果。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民主本身的问题，这其实可能是跟制度设计有关系的问题。就是比如像，就在我看来啊，就是像这种退欧这么大的一个涉及的国家命运的这么一个问题的哈，它采取简单多数决，我其实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最后就51%几对49%几，
对，
就是简单多数决就做出这种大的决策，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像公司连公司减资这种事儿都要2%通过了
你用这个来做比喻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公司法上的一些事情，你公司法好像我忘了具体的规定，反正是像什么增资减资啊，像什么出售公司重大资产啊，是吧，都要绝对多数通过才可以做的。但是在决定国家命运这件事情上，你用绝对多数是不是合适？另外一个就是我看一个博主他转了一篇那个一个 Twitter 上的一个图片，就是他分析了这次退欧的选举的这个投票人群的年龄和他的那个倾向。 就是越年轻的人是越倾向于这个留下的，而越年老的人是倾向于离开的。这个他这个博主说法的很有意思，就是说应该设计一个加权指数。这个指数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你做出这个决策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的长度，就是你所承受这个结果的长度，是在它的加权指标。也就是说，越年老的人，你即使做出这个决策是错误的，但你没有几年承受这个结果的时间了，所以你的投票的加权比例应该低一些。
对，也很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已经没有几年了，所以我愿意看到一些变化。
对，就所以我觉得从这角度说明什么问题，就是民主本身它是需要改进的，它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以前我们用这种简单多数决的方式投票去解决问题，是因为我们找不出更好的方式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在民主这个框架之内，当我们用更好的方式、更科学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助于民主这种方式得出更有效、更正确的结论。而这是民主的这种决策方式在不断改进的一个过程。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是要相信这个体制的。就是当然集权制它也是在不断的改善，但是我相对来说我还是更偏向于这种这个民主体制这种治理方式。当然咱们国家就是民主体制吧，对吧？社会主义民主，这个基调是不能变的，这个是也是本节目一直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
嗯，
我相信您也很赞成这件事情哈。
对，当然。
好吧，那咱们今天就大约说到这里。
好。
啊，最后节目的最后，要不然加上一首您新做的钢琴曲作为结尾吧。
好，好的。
好吧。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嗯，谢谢大家，晚安。